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5月27号，公元2011年7月27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又有一名阿坝僧人被判刑，礼堂寺僧众引请尊者法像举行法会，西藏议会副议长在土尼斯出席民主与非暴力会议，外界对中共在西藏提高升学率提出疑问，达赖喇嘛尊者接见台湾青年参访团，强调有望访问中国。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年3月份，一名年轻的西藏僧人在安多阿坝县境内以自焚抗议中共政府强权统治西藏后，全副武装的军警包围阿坝县和格德寺，开始打压格德寺僧人为首的手无寸铁的当地民众。近来陆续传出阿坝僧俗民众遭到非法判刑的消息。另外，本月15号，在西藏康区礼堂寺内引请达赖喇嘛尊者法像举行了冬季大法会。位于印度北部达兰斯拉的格德寺西藏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仁向本台介绍说，中国当局于近日对西藏阿坝格德寺僧人顿月朵基非法判处3年有期徒刑，关押在绵阳监狱中。除此之外，目前还无法了解他被判刑的地点、日期和原因等具体情况。被判刑的僧人顿月朵基现年34岁，他于今年4月8号在格德寺僧舍中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次人表示，截至目前已有8名藏人被非法宣判，其中已得知具体情况的有5名藏人，这些藏人被监禁在绵阳监狱中，另3名被判年轻藏人的情况不详。自今年3月发生西藏僧人自焚事件后，中国政府禁止格德寺举行任何佛事活动，并派遣数百名政府干部分组对僧众开展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次人强调，阿坝州阿坝县300多名公职人员和来自其他县城的约300名政府干部目前驻扎在格德寺中，对僧人强行开展所谓的爱国教育。次人表示，中共政府在阿坝格德寺中进行的爱国主义教育，强行要求格德寺僧众必须要承认2008年发生的西藏和平抗暴运动、2009年发生的格德寺僧人扎百自焚事件以及2011年西藏僧人平措自焚事件是错误的。其次是要承认这一系列造成西藏不稳定的活动是由居住在海外的达赖喇嘛和格德仁波切等一手组织和策划，并给予批评和反对。对此，格德寺僧众一致表示，他们无法在上述2条内容上与当局进行妥协，除此之外他们一向遵守护法，其余的问题可以协商解决。此外，本月15号在西藏康区礼堂寺内引请达赖喇嘛尊者法像举行了第4届冬季大法会。在此之前，礼堂寺邀请阿坝格德寺僧众代表参与该法会，但是遭到中共当局的阻拦。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安朱慈丹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康区和安都地区的上百座西藏大小寺院的数千名僧众于本月15号聚集在礼堂县礼堂寺内，共同举行的第4届冬季大法会，并且在演奏的佛教法号声中引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法像到法会现场入宝座后，僧俗民众蜂拥进献哈达进行祈祷，但是阿坝格德寺没能派出代表参与法会。据介绍，第4届冬季大法会举办前，法会主办者曾向礼堂县政府和公安部门公开表示，他们在法会期间将要供奉达赖喇嘛尊者的法像，如果当局进行制止，他们很难保证不会发生示威等抗议活动。安朱慈丹表示，法会主办者要求参与法会的所有民众都必须穿着藏装后，很多中共公安和2名北京记者也被迫身穿藏装参与了这次法会。他说， 当时来自各寺院的代表和各寺们通过辩证的形式了解各寺院僧人学经程度、管理等综合素质以外，各寺院代表还同当地民众共同举行辩论会，就如何继承和弘扬佛法，怎样提高各教派之间的团结与互动，佛教各寺院怎样要为人民服务等问题上发表演讲，并回答与会者的提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斯纳丹培出席了由意大利跨国跨党派非暴力激进党总理事会，从本月22号到24号在北非国家突尼西亚首都突尼斯主办的有关民主与非暴力会议。欧洲议会议员、意大利非暴力激进党领袖马克·派奈拉，前欧盟专员及意大利外贸部长，现意大利国会参议院副议长艾玛·博尼诺女士，意大利跨国激进党成员马克·佩尔杜卡等政界人士以及20多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会议。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纳丹培今天27号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在会上发表演说时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为藏民族长远利益将政治与行政权力移交给新界领导人的详细过程，以及藏人因使用言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而被中共当局严重迫害的现实处境。苏纳丹培说，我在会上强烈提及西藏现状，其中强调西藏局势整日益恶化，境内藏人根本不满意中共政府在西藏实施的政策，包括游牧民被迫搬迁政策，加上缺乏对藏人的尊重和不平等的经济状况，导致藏汉间的敌意、怨恨和冲突加深。另外，当局重用和信任汉人公务员远胜于藏人公务员，这明显是一种严重的歧视现象，因此要求中共停止这些政策的实施方面，我做了特别强调。此外，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纳丹培还在会上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有关解决西藏问题的立场与政策，以及保护西藏生态环境、语言、文化和宗教的重要性，并在最后感谢了意大利非暴力激进党长期以来对西藏问题所给予的支持。据介绍，与会政界人士在发言时也提及西藏问题，并深知西藏安多阿坝河康区甘孜的当前处境，强调今后将会加大对西藏的声援。请继续收听新闻。外界对中共在西藏提高升学率提出疑问，下面请听格桑的报道。
中共当局日前借助所谓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活动，宣称将提高西藏学生的大学升学率，但外界对此表示怀疑。曾在西藏大学任职的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计划主任巴纳特向大学世界新闻说，我们必须谨慎看待任何与西藏相关的官方数据，官方表示要提升西藏大学升学率，而不是增加藏人学生的升学率。他还说，中国投注资金在西藏教育的方式既无法改变藏人与汉人之间的阶层现象，反而造成中国人与西藏人之间的机会不均问题更加恶化。中共官媒引述所谓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厅长宋和平的话指出，为增加大学升学率，将投资30亿左右的人民币，争取未来五年中升学率从目前的 23.4% 提高到 30%。 即将上任的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对此表示，确实许多政策优惠是留给西藏学生，但这些政策却被汉人拿来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巴纳特表示，中国过去3-4年对西藏加强控制，这一事实与中国要改善西藏高等教育的说法相矛盾。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台湾吐蕃智友会组织的台湾青年参访团在尹文慧女士率团下对印度北部达兰斯拉展开了半个月的访问。20人组成的参访团一行今天27号离开达兰斯拉前，于下午12:30特别受到达赖喇嘛尊者的接见。担任翻译的达赖喇嘛尊者华语翻译员阿旺念扎今天向本台表示， 达赖喇嘛尊者在接见台湾青年参访团时回答了他们提出的三个问题，之后他们再度祈请尊者向藏人和华人开示教会时，尊者表示有望访问中国。阿旺年扎说，尊者当时强调，他已经流亡52年，也许这是一个新的机会，因此要感谢共产党给予这样一个机会，感谢统战部一直说他是魔鬼，使他闻名于世。达赖喇嘛尊者还透露会在中国会面，尊者说中国国内大学的教授邀请他访问中国，因此会以学者名义造访中国。有关台湾青年参访团向达赖喇嘛尊者提出的三个问题方面，台湾东吴大学人权学程助理教授王信忠在结束与尊者的会面后向本台表示，
很荣幸达赖喇嘛尊者他让我们问三个问题，然后我们第一个问他说什么是爱，那在这种被压迫的状况之下怎么样去体现这种爱的精神，那他主要是从佛经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去除我执，所以这些不管是这种受压迫的这种不好的情绪啊，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爱心啊，它都是应该是一种先要去除我执，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会有这种不好的情绪。那他开示的几段佛经主要是龙树菩萨的一些中观里面的这些经典，那主要就是在讲这个怎么样去认识到说我这种空或是我的这种概念。那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不是佛教徒，所以他有问我们，就是说我们听是不是听得懂，那如果听不懂的话回去要多练习，多读书这样子啊。然后他也有特别讲到，就是说很多这种佛弟子可能他们每天在念经，但是不懂得里面的道理，那他说这个是不行的，一定要懂得里面的道理。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科学，就是说是不是可能从科学上去证明这个像空啊这种佛学的概念。那他比较是从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欧美日本的一些科学家跟他30年来他们都一直在做这个科学跟宗教的对话，那他说这些科学家从一开始是跟宗教保持距离的，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佛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宗教，他的这些理论呢跟科学有很多相通之处，那甚至于很多这种现代科学的理论在2000年前的佛经里头都已经有这样的记载。然后他特别提到这个量子力学里头的很多观念，这种大概是物体都是由同样的一些粒子构成，那所以他说这些科学的理论跟这个佛教的一些道理是完全是一致的啊。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讲说这个吐蕃流亡的60年，那他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讲，那我想他主要就是强调，就是说吐蕃的流亡关键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而是这个佛教文化的存续，而佛教文化是一个人类共同的资产，不是说吐蕃人的，或者是说他特别讲到，就是说中国人台湾人都有很多佛教徒，那而且中国他们接受佛教是比吐蕃还早的，但是呢他这些年来他接触了世界各国来的佛教的大师，所以他发现说这个吐蕃的这个佛教的这种教育是比较精致比较完整的那因为吐蕃的这种佛学它的沿袭，第一它这个要成为一个藏传佛教的这种和尚，还要经过20年的学习，然后而且他们非常注重经典的解释，所以这个在其他地方的一些佛教可能没有这么完整的佛学的教育，所以也就是说从这边来看呢，就是吐蕃的佛教的文化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它最完整的保存了整个佛教的 系统，不管是哪里的人，不管是图伯人还是中国人还是其他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从这个角度去保存这个传统，这个对全人类都是有帮助的。他讲到这个中间道路啊，就是达赖喇嘛尊者他了解到，包括我们这次主办的单位跟很多图伯的组织，他们的政治上是主张图伯应该独立的。那但是尊者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图伯的自由的问题不应该限制在政治的方面，而应该是从如何保存图伯的佛教文化这个角度。那图伯的国家的认同也可以建立在这种佛教的文化上面。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图伯的未来呢不一定要独立，他留在中国的国家底下对图伯也有好处，那特别是在经济的方面，可以中国的这种经济的发展繁荣也可以帮助图伯人民。那尊者也特别谈到，就是中国最近不断的对他加强批评，那有的时候用很恶毒的字眼，但是他很幽默的，尊者就觉得说这个反而是对尊者的一种帮助啊，就是让他有一个机会，让国际更重视图伯的问题，让他有机会去传达他的讯息。那尊者也特别提到一件事，就是说尊者本身认为这个流亡本身其实一方面是一种政治上的压迫迫害啊，使图伯人失去了他的故乡，但是反过来讲呢，他尊者认为这也是一种机会，让图伯的文化、图伯的佛教能够传扬到世界各地，所以尊者是觉得说这个认为可以留在中国底下这样子。
担任台湾青年参访团团长的尹文慧女士也向本台谈到拜见达赖喇嘛尊者的感受时，万分激动地哭了起来。她说：
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荣幸，因为我其实来之前呢，当我前天得知我们可以来见他的时候，我就很高兴，可是我不知道高兴，我不没有办法形容那种高兴，可是到了昨天晚上我就开始很紧张，也不知道在紧张什么，然后我紧张了一个晚上，我平常都会很想赖床，可是今天一早天都还没亮我就起来了，然后就一直觉得很紧张很紧张这样。那真的见到尊者达赖喇嘛之后，我说不出来那种感觉，就是很平静的感觉，然后其实他在说话的时候，他在对着我们做，就是做说话说话的时候，我站在他旁边，他一直握着我的手，从头到尾一直握着我的手，而且他的目光环视着所有的同学的时候，特别是他对着我讲话的时候，就是我看着他的双眼，看着他的眼神，然后我聆听他说的那些话，那种感觉很像是，我觉得语言呢，文化啦，什么什么种种的什么差异都再也不是差异了，你总觉得他两眼就看进去你灵魂的最深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其实坦白说我并不是佛教徒，可是我透过他，我觉得我看到了这一个信仰很真挚跟美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那是身为人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了。那因为其实我还有另外觉得很情绪稍微比较激动的地方，是因为我在藏地的朋友们都很希望我能够顺利的见到达赖喇嘛尊者，那所以我相信他们一定很用力的帮我祈福了，那我也就真的就顺利见到了达赖喇嘛尊者。所以其实我在见到法王的时候，尤其是达赖喇嘛尊者握着我的手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是法王好像知道我是有什么使命来的，那种感觉我说不上来，因为我曾经承诺过我那些在拉萨的朋友，我一定会帮他们来见达赖喇嘛尊者，然后再回去见他们，就是把法王的祝福就是再带回去给他们。所以我急着带了一些东西来请达赖喇嘛法王加持过，然后我希望这些东西，这些祈福的东西可以可以送到他们的手上，在不久的将来这样子。所以其实我其实是抱着很个人的因素，就是很希望可以有这样子的会晤，这样果然也就让我如愿以偿。所以我觉得是我在藏地的朋友一定有很用力的帮我祈福。
另外，参访团成员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学生张芷玲谈到拜见尊者的感受时说：“
然后我们今天见到尊者，其实就觉得其实尊者身边的那个气氛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平静，对，所以我其实一开始来的时候有点紧张，对，其实但是看到尊者之后其实觉得蛮平静，而且尊者在那里跟我们回答我们三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一直都是用非常生活化的方式在跟我们叙述，然后还会关心我们就有没有听懂这样子，对，就觉得尊者非常的和蔼可亲。”对，然后也很感动，因为其实尊者对于现在整个亚洲地区或整个世界关心的状况，他一直都有就是非常关心。对，
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蔡家勋接受采访时也表示：“
我们刚才进入在里面，就是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见到尊者本人。然后其实看到尊者本人的时候，就是听他讲话，就有一点可以理解说，就是达赖喇嘛尊者这达赖这两个字是就是那个意思。”就是他所给人的感觉，这种就是很广，然后可以包含非常多的东西，然后他好像也不会有什么计较感觉。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就是尊者在面对中共对他的这些恶言恶语的时候，他其实反而还感谢中共对他的这些宣传。那其实身为一个人，如果说因为人都会有情绪，就像尊者刚才讲的，然后这个情绪每个人都会有，可能会生气，可能会不高兴，可是尊者他可以用一个非常就是非常可能是悲悯，也有可能是那种喜悦的方式来对待这样子的一种别人对他的恶言恶语。我觉得这个是就令我非常感到就是印象深刻还有感动的地方，就是我觉得会这是尊者可以带给可能是全人类的一种可能一种更美好的或者说更良好的人类生活的一种典范这样。
台湾青年参访团从本月14号开始启程，对西藏联邦政府所在地印度北部达兰斯拉进行为期半个月的参访活动。他们先后参访西藏联邦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并与流亡藏人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今天结束行程，将于晚上7点离开达兰斯拉返回台湾。有关这次参访总的收获方面，作为参访团团长尹文慧女士介绍说。
我们这一次从7月14号到28号的行程里面，其实第一个礼拜我们主要就是去参访一些主要的机构跟当地的一些 NGO 的组织，还有一些很重要，比如说像保存传统艺术文化的罗布林卡，然后新的难民中心，然后 TCV 这些很重要的机构跟政府流亡政府的部门，当然还有一些媒体，比如说西藏之声等等，就是我们去参访了这些机构。那其实最重要的目的也是因为很多同学，大部分应该全部的同学都是第一次来，所以其实他们对这个地方只有资料上的想象，完全没有实际上的体验，所以透过这一个礼拜的让他们这样走过一遍，让他们对这个社群有比较粗浅的概念性的了解。那接下来呢，因为同学们都来自各个不同的大学，有不同的专长，所以我们希望透过他们的眼睛，就是他们会去寻找，我们把同学分成了几个小组，然后透过同学他们自己有兴趣的方面或者他们想要采访的对象，然后他们自己去设计他们想要做的题目这样子。所以我们大概粗略分个几个小组，比如说他们有人对文学比较兴趣的，有人对政治比较兴趣，有些人对西藏的美食文化很有兴趣，有些人对就是当地在就是达兰萨拉 NGO 运作的也很有兴趣的，所以他们就大概大致分了这几个小组。然后还有一个同学是对唐卡非常有兴趣，准备回去拍纪录片。那其实整个来说，第一个礼拜的行程其实很丰富，所以因为我们听取了很多的简报，然后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所以那个就是不停的在吸收资讯。可是第二个礼拜很不同的是，同学们你要用自己的所知以及他们自己原来的专长，然后以及他们在这边的所见所闻融合起来，然后他们要开始去向外面的世界探索了。他们想要去，而且他们必须要自己去独立作业，去采访他们要采访的人。当然这中间透过了 SFT 的协助，他们帮我们就是安排了很多受访者，这点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因为如果没有 SFT 的大力协助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找到这么多很值得被采访的对象。所以同学们也透过了 SFT 派给我们的辅导员的一些协助，所以他们哇塞，从我们第一个礼拜行程结束之后，很多他们就是第二个礼拜一开始他们的行程都定得满满的。有些人我知道有一个同学还一个人做了10个 interview 在很短短的几天之内。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对于比如说那个唐卡的同学好了，他针对唐卡这个议题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呢他就针对这件事情做了很多不同的比较。所以我蛮期待同学们这一次回台湾之后呢，我们有一些成果发表会，那我们也会把相关的成果汇整起来做一个 出版品的出版哈，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些东西集结起来，然后做成一个有形体的。怎么说呢？出版物就是有形体的，那我们希望也在网络上，放在网络上，然后可以让更多人点阅。
另外，台湾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蔡家勋也对这次参访活动的成果方面向本台介绍说：“
感受其实感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说我们来这边之后，因为我们以前在我们学校教育的课本上面有讲过西藏怎样怎样怎样，可是那是在中国境内的西藏情况。那我们来这边，一来是真实的接触到吐蕃人民，然后吐蕃的文化、吐蕃的一些习俗，还有他们的宗教，还有宗教。那这一方面，我们还看到说来这边到达兰萨拉的这个吐蕃人，他们虽然是以流亡的难民的身份居在这里，可是其实在这里反而好像在这个不好的环境里面，让我们反而更看到了这种吐蕃人天生的那种乐观，天生的那种互相帮助，天生的那种想要保存自己文化强烈的那个强韧性格。我觉得在这边是我们第一个层面可以看到的，就是在达兰萨这个地方。那另外是来到这边之后，其实从台湾来的学生，在台湾的学生来讲，可能世界对我们来讲，可能美国或者西方国家或是哪里，那可能就是像非洲一些很穷困的地方。可是吐蕃或者说流亡藏人，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陌生的议题。那这个议题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切身相关，因为其实我们面临到的是同一个困难，就可能是中国大陆和中国共产党。那我们这边其实一来是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更多的部分，说原来世界不是只有所谓那个吃不饱那种难民，或者是很富有的国家，其实还有一部分人是精神上面的，就精神上面贫困，或者说整个自由受到压迫的一些人民。那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除了让我们就是我们认识更多之外，或许我们还可以在这边找寻到我们共同认识、共同合作的机会。所以未来在对于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可能让人类生活、人类社会可以更没有战争、没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都可以一起去努力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好，谢谢。
谢谢。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陈破空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
中共迷信的是谎言重复一千遍就变成真理这类纳粹式理论。1959年以前的西藏固然也存在种种落后现象，就像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西藏也需要更新和发展。实际上，从上世纪初叶，即从13世达赖喇嘛时代开始，西藏政治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其方向就是流行于世界的宪政制度。1961年，流亡才两年，年轻的14世达赖喇嘛就开始拟定西藏未来民族宪法草案，其中甚至有这样一条：经议会2/3以上同意，与最高法院协商后，可以罢免达赖喇嘛，其职权由执政委员会行使。其后，民主进程在藏人流亡社区中逐步展开，议员和议会由人民选举产生。自1990年，政府不再由达赖喇嘛任命，改由议会选举产生。自2001年，政府首席部长及首相或总理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至此，藏人在流亡途中完成政治改革，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民主与宪政体系。反观中共控制的西藏境内，不仅有血腥土改、公社化、大跃进、文革等最恐怖和最黑暗时期，远比欧洲中世纪还要恐怖和黑暗，还有1989年和2008年藏人两度和平请愿遭中共残暴镇压的惊天血案，民主化更保持零记录。鉴于中共把1949年以前的中国也说成是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旧中国，既然中共连从前中国都予以妖魔化，他妖魔化从前西藏就毫不奇怪。中共伪造了西藏的历史，也伪造了中国的历史。中共屠杀和迫害了西藏人，也屠杀和迫害了中国人。武力神灵、暴力无道、奉行专制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中共集团，以其铁证如山的劣行败绩昭告世人，由中共把持半个世纪的西藏才堪称当代农奴制、半农奴制或变相农奴制。
以上听到的是由陈破空撰稿并诵读的文章《西藏农奴制：谁制造的弥天大谎》。欢迎您在明天继续收听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你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德吉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德雷。